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欢迎来到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有没有觉得这个课程太累了？不单要学，还要真的去研读、去查考，会不会觉得特别的疲惫？
哎，我觉得好有收获呢。
那就很好。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圣经给查一遍。
嗯，
真的是太有趣了。其实呢，我们在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世界的方式和方法，包括他们侧重的观点，就是会诱导我们把圣经当作一本百科全书来读，就是给我们很多生活当中的指导。圣经是以我为中心的，好帮助我怎么样把生活过得更好，更好的去做人做事、为人处事。它是从这个视角去理解和应用圣经的，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嗯，
所以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呢，圣经神学这个学科试图去帮助我们看到整本圣经原来都是关乎基督的。今天呢，我们还是会从这四个问题来去解答。这四个问题我们在每一次的实践当中都会不断的提到。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段经文的要点是什么？
对，这段经文的要点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
这段经文在基督叙事主线中落在哪一个区间上？
对，它其实是试图帮助我们在宏观的叙事当中，在宏大的叙事当中找出这段经文它落在哪个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问题呢？
这段经文如何指向基督？
最后一个问题，
我如何透过基督读这段经文，
也就是应用。
啊，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顺序，不是像我们之前所熟悉的直接来运用。好，那今天我们要进行的第一个实践就是尼希米与城墙的这段经文。那他所参考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1-4节、8-9节，以及第二章的4-5节。那城墙呢，是在3-6章。我们可以看到城墙最终得到重建。希望大家认真的去研读尼希米记，然后我们来试图回答这几个问题，就是关于尼希米与城墙。好，那这段经文的要点是什么呢？
这段经文的要点是犹大国他们被掳到其他国家，然后尼希米呢，他想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对，
但是呢，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城墙被毁了，
他就想去重建。
对，想去重建。那这样的话，神的百姓就可以得着恢复，重新在神的同在当中。
而且也在神的祝福当中。
对，
对。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你知道我们经常去到某个城市去旅游，都会进到古城里面去，对吧？
对，
古城，
古城都有城墙。
对，
为什么有城墙呢？
保护啊。
对，
因为因为在古代打仗的时候，城墙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对，
对，
如果没有城墙的话，城内的居民他们生活就会有匪帮啊，还有暴徒啊，甚至一些远方侵略者的到来。
对，
所以建起城墙可以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
对，所以城墙非常重要。
对，
那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呢，我们有一个
长城，万里
长
城。
对，我们有长城，非常重要，它可以抵御北方的匈奴啊、游牧民族对中原的侵害。所以城墙的修建意味着他们可以得到恢复， 重新回到神的同在和祝福当中，以及他们的生活就有保障了。
对，会生活的比较安全感，
对，
看起来
有安全感，有安全感
啊，因为看着哎这么高大，别人不会轻易的入侵，所以我感觉心里面挺踏实的，是吧？
我感觉城墙也有点像防守的那种作用的，
防御，
对，
对，我就想起很多在旷野住帐篷游牧民族呢，他们要有守夜人，就是晚上一定要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他们在那里守夜，不能睡觉。一旦有敌人入侵，他们要立刻去逃跑或者发起攻击。
对，
因为他们没有城墙保护他们，但是如果有城墙保护他们呢，城墙上面会有人去守夜。其次呢，他们会有钟声来敲钟，警示城内的人，他们有很多的防线。尤其是我看过很多关于城墙的描述，就是说它有东门、西门、南门和北门，甚至还有每一面有好几个门，就是一旦这个方向遇到敌人入侵呢，城墙上面的通道可以迅速的调集其他方向的守军过来援助。城墙对他们起到了非常大的保护作用。
所以尼希米就非常想回去重建城墙。
对，他有一个炙热的心愿，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百姓重修城墙。
对，可以看到其实尼希米他是很爱他的同胞的。而你看到他虽然被掳了在异国他乡，看着他生活还不错啊，感觉做官了，还经常可以看到那个王的面，侍奉在王的左右，他生活看起来是挺不错的，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他的同胞，其实在家乡里面受欺压，受欺凌。
对，所以他听到他的同胞受欺压，他就哭了，心里面很悲伤，他要去帮助他们建起这个围墙。好，那我们已经梳理完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的要点，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这段经文在圣经叙事主线当中它落在哪一个区间上呢？
那其实它是落在被掳回归还有基督降临之前。因为这段历史呢，其实是讲到犹大国他们被巴比伦掳去了，
对，
一些精英啊，一些贵胄啊，王啊，全部被掳走。那掳走了以后呢，他们在异国他乡里面生活了已经比较长一段时间了。那来到这里呢，其实就讲到尼希米他是怎么样回去重建城墙的。那前面其实以斯拉记里面已经记载了有第一批的犹太人他们已经回去了，其实回去了重建圣殿了。那来到尼希米这个时期呢，他要带领他们回去然后重建城墙。
对，
那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曾经给犹大带来重大威胁最后掳走百姓的巴比伦已经败落了，那取代巴比伦的就是波斯帝国。
对，
那这个时候个尼希米呢，他是在波斯王做这个久政的工作。
所以这个时候尼希米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重修城墙，他回去之后他回顾并且确认了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些教训，但是呢同时他也为弥赛亚的降临设定了舞台，就是刚才喜乐所说的他是中间人物。他已经被掳了，现在基督还没有降临，他是处在这个中间的阶段，所以我们找到了他的区间，对不对？
对，
那找到了他的区间，也就是他在为基督的降临做预备，
对，
也设定了一个基督降临的舞台。这里面其实从生命记28章摩西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因为当时摩西讲述了圣约的祝福和咒诅，就是两条道路你该如何选择，
对
吧？
对，
我们就看到了被掳归回后的盼望，就是因为当时他们悖逆，已经被惩罚了，已经被掳了，现在他们归回了，建立了圣殿和城墙，似乎看到了一点点盼望，
是，
对吧？
是。
在申命记28:9经文说，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所以我们就非常清楚他处在一个中间阶段，也让我们想起摩西曾经所说的话，那如今我们仿佛有了一点盼望，对不对？
嗯，对。
在圣经尼希米记1:9说，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我们要吸取教训。
嗯，
我们曾经如此悖逆，我们被惩罚了，我们被掳了，我们过了很多非常痛苦的日子。
嗯，
现在我们要重修圣殿，现在我们要重修城墙，现在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身边，是不是？
嗯，是的。
好，那接下来就是第三问了。我们刚才已经找到了它的区间，嗯，第三问就是这段经文如何指向基督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了。
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想一下尼希米城墙建造中的一些失败之处，
或者说不足之处。
对，
对，
不足之处，
嗯，
就是在尼希米记里面记载到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嗯，
比如说看到利未人他们没有供给，
嗯，
啊，还有呢就是有些犹大人呢在安息日做工，比如说搬运一些东西，
嗯，
就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的时候就是进入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做不可做的事情。
嗯
嗯，对，所以呢他就斥责这些贵胄，就是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等等，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就是讲到这些。我们看到尼希米城墙不足的地方，
嗯，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
也就是说他确实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保障，
对，
对吧？
对，
但是呢安全感还不足。
对，安全感不足，
就是他会处在这样一个场景当中，这个城墙建起了，我们的安全感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嗯，
但是呢还不能够阻挡真正的攻击。这个攻击在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刚才思雨所读的那么多的经文，就是利未记他们没有供给，他们在安息日做工，其实还有一处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娶了非常多的外邦的女子为妻。
嗯，
所以这个城墙仿佛抵挡了外在的敌人，但是却并不能阻挡人里面内心的邪恶和败坏。他们依然仿佛跟被掳之前没有太多的区别。
对，所以他们需要真正的安息。那这里，
嗯，
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曾经说过他就是安息日的主。
嗯，所以你会发现呢他们好像应该大大痛痛的悔改，但是他们的进步好像并不大，
嗯，
他们回到这里之后耶和华的圣殿仍然被忽视，尽管神曾经说他会与百姓同在，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依然会感到这个场景，这个处境，这群百姓的生活状态让我们感到痛心。
嗯，
对不对？
嗯，
好，那我们该如何理解就是尼希米所做的摩西式的祷告呢？就是我刚才所读的尼希米记1:9，我们如何看待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出路并不是一个被城墙包围保护的居所，这不是你们的出路，
嗯，
你们的出路就是真正的去归向神，归向基督，这才是他们的出路，是从这里指向基督的。
嗯
嗯，他们回去了以后，其实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些买卖呢？
嗯，
可能觉得生活上，
嗯，
很艰难。
对，
嗯
嗯，
把这些生活的这些需要啊，看得比跟随基督还要重要。 他觉得我有这些买卖啊，我有收入啊，
保障，
对啊，我生活就有保障了呀。
嗯，
那他们去做这些工，本来他们其实已经回去恢复了圣殿的一些敬拜了，
嗯，
就是尼西米给他们安排好了其实，
嗯，
但是因为他们后面他们没有供给利未人的需要，那他们也要吃饭啊，
嗯，
那怎么办呢，
嗯，
没有供给，他们只能够又回去忙自己的事情要糊口了，所以当时圣殿又落在一个非常荒凉的一个境况里面。
嗯嗯嗯，不单单是利未人，他们要重新去磨生计吧。
嗯，
对
对，
嗯，而且整个民族他们在婚姻上也比较的混乱，就是让人看到就很痛心。就像刚才喜乐所说的，他们一方面要去谋生，一方面呢要建城墙来保护自己，但同时却忽略了我们最大的保障不是这个城墙。
对，
嗯，对，
因为我们曾经不是有圣殿吗？我们曾经不是有城墙吗？不都是被攻破了吗？
嗯，
所以最大的保障其实是基督。
对，
嗯，
是透过基督与人同住的。
对，是透过基督与他们同在，成为他们的保障。那在启示录的21章第2节，随后我们也读到第3节，经文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尼西米的城墙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城墙的不完美、不完全，或者说不足够。
嗯，
它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就是人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是，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耶利米的应许，就是在耶利米书的31章33节，他的应许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嗯
嗯，
所以我们的盼望在这里。尼西米并不是直接的把我们指向基督，而是让我们看到圣灵将来的工作。啊，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即便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都有很多的提醒，等一会我们可能也会在应用方面有一些去理解，就是我们如何透过基督读这段经文，我该如何应用这段经文。
嗯，刚才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真的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好像觉得钱财名利等等这些好像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安全感，但是从尼西米的这个来告诉我们，真的不要从这个世界的安全感中获得这个属灵的保护。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啊，如今这个世界那么动荡，有足够的钱财，那我们就会度过一个相对安稳的日子。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经济的下滑，很多人都没有工作，那真的好像经济也是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安全的来源。当然我不是说金钱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安全感的来源不是来自于这些物质的保护，乃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要从神那里得着保护。
嗯，
对，我也很同意思雨所说的，其实现在我们在很多方面寻找安全感，
嗯，
其实不仅仅是金钱了，
嗯
啊，现在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房子，
嗯，
比如说子女，
嗯，
我没有孩子，没有结婚，我老了怎么办呢？
嗯
嗯
啊，他就很迫切的想要一段婚姻，想要孩子，来为自己将来的生活有一个能看得见的保障。
嗯，
那我信靠神，我看不见呢，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嗯
嗯
啊，这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寻求一些能看得见的东西的，来作为我们的安全感。
就是我们不断的去修筑城墙。
嗯，
对，
不断的去加高和加厚城墙。
对对，但是到最后其实这些都不能给自己带来真正的一个安全感。
真正的安全感在于我们信靠基督，基督与我们同在，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
嗯，其实我是很喜欢读尼希米这段书的。
哦，
因为我很喜欢尼希米这个人物。
哦，
就是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尼希米他在上王请假的时候，他是很小心的，他心里面很惧怕。
对，
因为王发现他面带愁容嘛，他心里面就惧怕。但是他回答王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是默默的祷告，然后就向王请假。他说我要回去见城长。可以看出来尼希米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他是很敬畏神的。就他在一些很小的事上他都很依靠神，到他回到国里面去见城长的时候，其实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
对，
他面对着困难重重，其实真的是内忧外患。在外部他要面对昌巴拉很多敌人的一些威胁压迫，在民族里面呢，其实说团结嘛也有团结，但是说其实有外心嘛也有外心。就是有一些贵胄他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与这些敌人去勾结。给尼希米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困难和麻烦。
对，
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在当中也有惧怕。但是他紧紧的去依靠神，不仅仅是他自己依靠神，还呼吁着百姓一起来，他说不要惧怕。我们一起来依靠神的时候，就坚持的把这个城墙给修完了。我记得他们是一边拿着武器
一边修城墙。
对对对，
一边防御一边干活。
对， 对，看着尼希米其实他是一个，当然他是有一个有能力的人呢。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真的是坚定的依靠神的心，他相信神真的去会去帮助他们去重建这个城墙。他因着对神的一个信靠，所以他做到了。
那既然喜乐说到这件事情呢，我就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透过尼希米记的学习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领导，拥有一个领导力。因为刚才喜乐不是说到吗，尼希米他在承担这份工作的时候，他的挑战是巨大的。
对，
内忧外患，各种各样的挑战都有，但是他可以承担这个重任，可以凝聚大家把这件看似完全不可能的工作给完成。所以这告诉我们如何去培养自己的领导力，做一个好的领导。
对，我有听说过，甚至有主内的书籍也出版了相关的领导力的书，也是以尼希米为代表的
代表人物。
对，
代表，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
是的是的。
那你们怎么看待我们可以开放式的去探讨一下。
对，我觉得透过今天这样的学习让我看到，如果我们只是仅仅停留在这个领导力上，我们就会失去了尼希米的焦点。
对，
我们就是在以自己为中心去读尼希米记。我是觉得很重要一点给我们提醒，其实当我们以基督为中心去读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不就是常常用到这段我们如何去看到基督嘛，那以这样的一个来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加知道神他在这段经文当中向我们表达的是什么意思。那同时如果是离开了基督的话，那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仅仅只是停留在这个领导力上，那真的就失去了整个焦点了。
其实我觉得你要看你的那个焦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你最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我想追求领导力嘛，我想做领袖啊等等，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呢？焦点是什么呢？那尼希米呢，他的目的就是他做这个领袖啊，担起这个责任啊，其实他不是为了自己哦，而是帮助以色列人可以重建家人，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里面。这是他的目的。 那今天我们来追求这个领导力，那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呢，刚才思雨提到可能有一些关于基督徒的书籍啊，它里面确实以尼西米作为一个模板人物，告诉我们关于领导力的一些教导。其实呢，在尼西米记确实可以找到一些关于领导力的教导，给我们现在有一些好的指引。比方说你如何去面对那些跟你意见不同的人，如何去面对外面人的嗤笑和轻扰等等，它确实是可以找到。但是呢，这不是尼西米记这整卷书整本书的焦
点。对，其实他在经文里面很多处都提到说他祷告，他依靠神，
对，
很多地方都有的。
对，因为尼西米记整卷书的焦点让我们看到他如何去建立城墙，给以色列百姓带来保护，给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安稳的生活。但是呢，这并没有办法除去他们内心深处的罪，他们依然要在摩西的吩咐里面，他们要去持守遵行律法，来获得神的祝福，以此去预备和等候基督的降临。那今天的我们，就是我们不是借着各种各样世界的事物，如同钱财，如同房屋，如同儿女，如同其他的身外之物来加筑我们的城墙，让我们在其间找到安全感，而是要信靠基督。这是尼西米记的焦点。
对，尼西米记教导的是，如果是离开基督，人类的领导力也是有限和无用的。
对对，所以我们在焦点上不要失焦。
对，
当我们抓住焦点之后，其他的也是可以适当的去发现。怕就怕在我们根本就没有焦点，胡乱的去找一些应用点来帮助我们去理解，但其实那是失焦了。所以这是我们试图想去跟大家探讨的。那其实现在呢，我要说一句遗憾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本来要查两段经文的，那这都怪思雨跟喜乐
话太多了是吧
我们还有第二处实践呢，在以赛亚书第十三章，我们在课堂内容上我们就不展开了，我盼望听节目的朋友呢，去翻开你的以赛亚书十三章，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去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这段经文的要点是什么？第二，就是这段经文在圣经叙事主线中它落在哪个区间上？第三，就是这段经文如何指向基督？最后，就是我该如何应用？透过这四个问题帮助你去理解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当然我们刚才查考的就是尼西米记与城墙，盼望这样的方式可以给我们查经和读经带来帮助和造就。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是心爱公义的主，你喊我罪恶的束缚，在这世代你要兴起树。